梦溪笔谈。景德年间，河北一带发生战事，皇帝想要亲征澶渊，朝廷内外的意见不统一，只有寇准赞成皇帝的心意。皇帝的座驾刚渡过黄河，敌军骑兵就蜂拥而来，直逼城下，人心惶惶。皇帝派人暗中观察寇准在做什么，而寇准正在中书省酣睡，鼾声如雷。人们因为他当时能够镇定局势，把他比作谢安。许怀德担任殿前都指挥使。曾经有个举人通过许怀德的乳母请求做他的门客，许怀德答应了。这个举子拖着衣襟在庭院下跪拜，许怀德坐在座位上接受他的拜礼。有人对许怀德说，他是个武人，不懂规矩，私下对他说，举人没有下台阶行礼的礼节，你应该稍微降阶接待才对。许怀德回答说，我得到的是靠乳母关节打点的秀才，只该这样对待他。郑燮字富有盛名，在国子监考试中只得了第五名，心里非常不满。他在给主考官的感谢信里写了李广的事业自认为天下无双，杜牧的文章只得到第五名这样的句子，又说骏马已经老了，甘愿让烈马走在前面，巨鳌不灵验是因为顽石压在它上面。主考官深深记恨他。后来庭试时，这位主考官又当了考官，一定要把他淘汰来报复他的不敬。有一个考生的试卷风格像郑燮，被冤枉的斥退了。等到后来打开考卷，郑燮却考中了第一名。还有嘉佑年间，士人刘几多次在国子监考第一，他忽然写了些怪僻艰涩的文句，学者们纷纷效仿，于是形成了风气。欧阳修非常厌恶这种文风，正好他主持科举考试，决意严厉惩戒，凡是写新奇文章的一律淘汰并弃。当时的文风因此为之一变，这是欧阳修的功劳。有一个举人写了篇论文说，天地亚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欧阳修说，这一定是刘几。于是开玩笑的续写道，秀才次，是官刷。就用大红色毛笔横着涂抹，从头到尾称为红乐伯，披上大批牛三个字张榜公布。后来果然就是刘几。又过了几年，欧阳修担任御史考官，刘几也在考场中。欧阳修说，铲除邪恶必须从根本做起，今天一定要狠狠斥退那些轻浮浅薄的家伙，来清除文章中的祸害。有一个诗人写道，主上收金藏名于冕旒之下。欧阳修说，我已经找到刘几了，等把他淘汰了才发现是无地人萧纪。当时考试的题目是尧舜姓人父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，所以能静养而延年，独自高于五帝的寿命，行动而有勇气，表现为对四兄的诛杀。欧阳修大加赞赏，把他提拔为第一名，等到唱名时却是刘辉。有人认识他说，这就是刘几改名字了。欧阳修惊愕了很久，于是为了成全他的名声，看到小腹中有内积安行之德，盖秉于天的句子，欧阳修认为积字接近学的意思，就改为运字。没有人不认为欧阳修是懂得文辞的。太尉王旦心胸度量宽厚，从未见他发过怒，饮食有不精细干净的，他只是不吃罢了。家人想试探他的度量，把少许墨灰扔进汤里，他只是吃饭而已。问他为什么不吃汤，他说，我今天偶然不想吃肉。有一天又把墨灰放进他的饭里，他看了看说，我今天不想吃饭，可以准备点粥。他的子弟向他诉说，厨房的肉被厨师私吞了，我们吃肉吃不饱，请求惩治他。王旦说，你们这些人每人配给的肉是多少？回答说，一斤，现在只吃到半斤，另外半斤被厨师藏起来了。王旦说，吃整整一斤能饱吗？回答说，吃整整一斤当然能饱。王旦说，那么以后每人配给一斤半就行了。他不暴露别人的过错，大多像这样。有一次他家大门坏了，主管的人把整个屋子拆了重做，暂时在廊屋下开了一个门出入。王旦走到侧门，门很低，他趴在马鞍上俯身通过，一句话都不问。门修好后又走正门，也还是不问。有一个牵马的士兵服役期满来向王旦告辞。王旦问，你牵马多长时间了？回答说，五年了。王旦说，我不记得有你这个人。等士兵离开后，又把他叫回来说，你是某某人吧？ 于是重重的赏赐了他。原来这个士兵每天牵马，王旦只看到他的背影，从未看过他的脸。因为这次离开看到了他的背影，才想起来李世恒在馆阁任职，出使高丽，一个武官担任副使。高丽赠送的礼品和礼物李世恒都不在意，全部委托给副使处理。当时船底有漏洞，副使把李世恒得到的丝绢布匹垫在船底，然后放上自己的东西，以免被漏湿。到了海上遇到大风，船快要倾覆，船夫非常害怕，请求把装载的东西全部扔掉，否则船太重必然难免沉没。副使惊慌失措，把船中的东西全部扔进海里，来不及挑选。大约扔了一半，风停了，船也稳了。后来清点扔下的东西都是副使的物品，李世恒的东西在船底一点都没有损失。旧制度，全国各地的贡举人到达京城后，全部都要入朝应对，人数不少于3000人，叫做群谏。边远地区的士人都不懂朝廷的礼仪规矩，班列混乱，有关部门无法约束。见皇帝那天，先在座位前面设置禁围，举人们都在禁围之外跪拜，大概是想限制他们靠前，甚至有人互相抱着来观望皇帝的宝座。有关部门对此很头疼，近年来就只让解头入见，但仍然不少于几百人。嘉佑年间，我有幸成为解头，令成一班，排在队伍最前面，亲眼看到班中只有前面一两行稍微懂得跪拜起立的礼节，其余的人最终也不能排列整齐就结束了，常常成为阁门官员的麻烦。通常说，在殿庭中班列无法整齐的只有3种人：举人、番人和骆驼。孙之汉，有人曾经送给他一方砚台，价值30千钱。孙之汉说，这砚台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竟然值这么高的价钱。客人说，砚台以实质润泽为贵，这方砚台对着他喝口气就会流水。孙之汉说，一天喝出一担水才值3钱，买这东西有什么用，最终没有接受。王安石气喘病发作，需要用紫团山人参做药，但找不到。当时薛师正从河东回来，正好有人参，送给他几两，王安石不接受。有人劝他说，您的病不用这种药治不好，疾病值得担忧，药不值得推辞。王安石说，我平生没有紫团餐，也活到了今天。最终没有接受。他脸色黧黑，门人很担心，去问医生。医生说，这是污垢，不是病。于是给他枣豆，让他洗脸。王安石说，天生黑皮肤给我，枣豆能把我怎么样？王子也平生不吃荤腥，对此感到很安然。淮南人孔明，隐居并且行为笃厚，终身不做官，节操很高。曾经有人偷他园中的竹子，孔明怜悯那人涉水过河冰冷，就为他搭了一座小桥让他过去，由此可知他爱人之心。不过我听说庄子的妻子死了，他敲着盆唱歌。妻子死了而不停止敲盆是可以的，但因为他死了而敲盆，就还不如不敲。就像丙元耕地得到金子，把它扔到墙外，不如管宁连看都不看。郭靖有才能谋略，多次立下战功，曾经担任行州刺史，现在的行州城就是他修筑的，城墙厚6丈，至今坚固完好。铠甲兵器制作精巧，以至于封存贮藏都有章法。郭靖在城北修建府邸，建成后聚集族人宾客，举行落成典礼，下至土木工匠都参与。他把工匠的席位设在东边廊屋，儿子们的席位设在西边廊屋。有人说，儿子们怎么能和工匠们并列？郭靖指着工匠们说，这是造房子的人。指着儿子们说，这是卖房子的人，本来就应该坐在造房子的人下面。郭靖去世后不久，府邸果然被他人占有。现在资政殿学士陈彦生的宅子就是郭靖旧宅东南角的一角。真宗皇帝时，向敏中被任命为右仆射，颁布任命诏书那天，李昌武担任翰林学士，应当值班应对。皇帝对他说，我自从即位以来从来没有任命过仆射，今天将这个职位授予向敏中，这是特殊的任命，向敏中应该非常高兴。李昌武回答说，臣从早上起就在等待应对，还不知道宣布诏书的事情，不知道向敏中怎么样。皇帝说，向敏中门下今天祝贺的宾客一定很多，你前去看看，明天再来回复我，不要说是我的意思。 李昌武等丞相回家后就去拜访他，丞相正在谢绝客人，门庭冷落，已经空无一人。李昌武和向敏中是亲戚，就直接进去见他，慢慢祝贺说，今天听说宣布任命，士大夫没有不欢欣鼓舞的，朝野上下互相庆贺。向敏中只是随口答应。李昌武又说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，从来没有任命过宰相，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命，如果不是功勋道德隆重，被特别倚重，怎么能到这一步？向敏中还是随口答应，始终没猜出他的意思。李昌武又一一陈述前代担任仆业的人功勋道德的盛大，礼仪待遇的隆重，向敏中也只是答应，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等到告辞出来，李昌武又派人到厨房中问，今天有没有亲戚宾客饮食宴会？也是寂静无人。第二天再次应对，皇帝问，昨天见到向敏中了吗？回答说，见到了。向敏中的态度怎么样？李昌武就把见到的情况详细汇报了。皇帝笑着说，向敏中真是能担当大官职的人。向敏中担任仆业的年月没有在国史中考证过，熙宁年间因为看到中书省提名记，天禧元年八月向敏中加封右仆业。但是枢密院提名记，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封仆业。晏殊小时候，张文杰把他推荐给朝廷，皇帝召他到京城，正好赶上御试进士，就让他参加考试。晏殊一看到试题，说，臣十日前已经写过这篇赋，赋的草稿还在，请求另外命题。皇帝非常喜欢他的诚实。等到他担任管阁职务时，天下太平，允许臣僚选择名胜之地宴饮游玩。当时侍从文馆的士大夫都举行宴会，以至于侍楼酒馆常常都设帐作为游乐休息的地方。晏殊当时很穷，不能外出，独自待在家里和兄弟们讲习学问。有一天选拔东宫官员，忽然从宫中直接任命晏殊。执政大臣不明白原因，第二天奏报复审时，皇帝告诉他们说，最近听说管阁臣僚没有不游玩宴赏的，整日整夜，只有晏殊闭门和兄弟读书，这样谨慎厚道，正适合做东宫官。晏殊接受任命后，得以面见皇帝，皇帝当面说明任命他的用意。晏殊说话质朴直率，就说，臣不是不喜欢宴游，只是因为穷，没有钱做这些事。臣如果有钱也会去，只是没有钱不能出去罢了。皇帝更加赞赏他的诚实，懂得侍奉君主的道理，对他的关注日益加深。仁宗朝时，他最终得到重用。石曼卿喜欢豪饮，和布衣刘乾是朋友。他曾经担任海州通判，刘乾来拜访他，石曼卿在石榻宴迎接，和刘乾痛饮。半夜酒快没了，看到船中有一斗多醋，就倒进酒里一起喝。到第二天，酒和醋都喝完了。他每次和客人痛饮，都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带着刑具坐着，称为囚饮。在树梢上饮酒，称为朝饮。用稻草把自己捆起来，伸出头喝酒，喝完再缩回去，称为憋饮。他的狂放不羁大致如此。官署后面盖了一座庵，他常常躺在里面，取名叫门师庵，没有一天不醉。仁宗爱惜他的才华，曾经对辅佐大臣说，想让他戒酒。石延年听说了这件事，于是就不再饮酒，结果因此生病去世了。朝廷官员刘廷式原本是农家子弟，邻居老翁很穷，有一个女儿，和刘廷式订了婚约。后来分离了好几年，刘廷式读书考中进士，回到乡里去拜访邻居老翁，老翁已经死了，女儿因为生病双目失明，家里非常穷困饥饿。刘廷式派人重申以前的婚约，而女方家以生病为由推辞，而且因为自家靠耕田为生，不敢与士大夫结亲。刘廷式坚决不同意，说，我和老翁有约定，怎么能因为老翁去世，女儿生病就违背呢？最终和他结了婚，夫妻之间非常和睦，他的妻子需要他搀扶才能行走，一共生了几个孩子。刘廷式曾经因小过失被处罚，监司想要驱逐他，但赞赏他有美好的德行，于是就对他宽容了。后来刘廷式在江州太平宫任职，妻子去世，他哭得非常悲痛。苏子瞻欣赏他的义气，写文章赞美他。